算了，不提了。就是真的，群众啊，永远无法掌控，就跟小孩子一样，你越叫他不要做什么，他越要做什么。这时候只有拿出其他的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我说啊，看那里有只猫猫飞了，飞起来了。然后他说啊，哪里哪里，真的吗？真的吗？就忘记了正在做的蠢事。这本来正在犯傻，然后你要一定要说哇，那里有个人走光了。然后他说啊，真的吗？真的吗？就刹住了，不然你怎么告诉他说哎，别这样，别这样，真的不行，他不理你的。只有使出那种声东击西的招数就。来硬的也不行，你揍他也不行，说哎，我很有骨气。我走光，那不得，算了，不开玩笑。哎呀，我今天去试礼服，还是被有点被女明星伤到了。我去试那种，平时表演啊或者走红毯的礼服，我其实没有。就是真的去那种礼服店试过礼服，很多时候是别人就拿过来给我试，这样显得更大牌了嘛。有结过婚的同学应该知道这种嘛，就去婚纱店那种，然后去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有两个女服务员，差点说错啊，女服务员来伺候你穿衣服，穿那种婚纱那种。婚纱店的，然后有那种电动的那个窗帘，这么摁一下缓缓关上，摁一下缓缓拉开，就类似于那种抖音那种快手经常放的那种拉开，然后前面那个外面站着的那种先生啊，或者说男朋友啊怎么样，然后就本来在玩手机，然后一看，就哭了，就不结了那种。然后我其实就今天去试了一下衣服，然后有一个事情让我很后悔，就是我从来没有被人伺候过穿衣服，早知道我今天把内衣穿得更精致一点就好了，今天穿得太朴素了，不好意思了，没有体现出一个女明星的风范，今天穿了基础款，不该不该，真的今天就从头到尾就很不好意思，真的就换衣服的时候他们都不离开，要帮我穿，然后我心想哎呀，确实一个人也穿不了，之后穿基础款啊，朴素啊，朴实刚健那种。穿那个礼服都不穿 bra 的，就是穿的那种 new bra， 就隐形的那种，因为就是哪怕你们从来没见过女孩子也知道，就是那个内衣的形状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对吧，上面有一块，后面有一块，前面有两大块那种，但是你很多礼服它是没有，就是露肩的嘛，或者是露背的，所以呢你总不能把内衣露出来啊，所以你就要穿那种隐形 bra， 就 new bra。 啊，有些人说我身材没有曲线，我靠，我简直就是霍比特人里面的维多利亚模特，就那种哈比超模吧，就是那种霍比特人里的斯嘉丽约翰逊，还有谁，梅根福克斯，还有谁想不起来，比较性感的女性有哪些，卡比超模，真的。然后当时我跟那个试衣服就是服务员嘛，那个店家说，他们说他这里经常接待女明星，因为很多女明星那个礼服，不管是女明星还是男明星哈，现在为什么乘不了超级英雄的飞机， 自己画一个呗。去那里借衣服穿，因为明星要出席很多很多活动嘛，很多衣服也只能穿一次，不能每次都买，就算买得起家里也放不下。他们也会接待很多明星，然后就问我说，像我这样就是差不多个子大小的，一般就是比较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说其实娱乐圈也很多哈比人，然后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好像是 AKB48 的，什么姓菊吗？我当时没有听太清楚，就是那个女明星，就是她说跟我差不多，她比我瘦，不是 AKB，SNH， 不好意思，说错了，对，菊青伟啊，好像是这个。然后她说她就超瘦，她说你已经很瘦了，她比你还瘦。我说当然了，女明星就很瘦的。我说我看过他那个照片，超级瘦。他说他胸就很平很平。他说你胸算很大那种。我说哎，不知道。然后他说他真的就是很瘦，瘦到没有。然后我们给他试衣服的时候，啊，这姨呀，啊，鞠婧祎，哦，看错了，鞠婧祎 ，sorry。然后他就说，我给他试衣服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在就里面垫一下，因为有我们毕竟都是魔术师嘛，可以垫一下，这样就稍微垫一下，看上去比较有那个起伏。然后那个女明星就说啊，不要，我不要垫，我垫了我粉丝会骂我的，这不真实，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我觉得他还就还蛮有趣的。就很实在的。这些悟空不悟的三个发财，鞠婧祎哈，好，鞠婧祎没念错吧？白字举过，很真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很真实啊，我说啊，这个礼服的高度有点尴尬耶，这礼服的长度什么刚好到那个脚踝。我说你这样的话，不是把我的高跟鞋整个露出来，不说拖地，我就在里面踩凳子，你们也发现不了。你是刚刚到脚踝的话，我又显不出我那个什么纤细又匀称又笔直的双腿，只能看到我那个20厘米的高跟鞋，那不是很尴尬？我说这个高度不好，换一件。是的，就是他。一呀，哦，对，其实没有20厘米，最高的高跟鞋可能就12厘米、11厘米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比方说你1.8米的那种超模，因为高跟鞋毕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是吗？是，这是脚的长度，然后这是跟的高度，然后这是一个鞋面嘛，脚踩的地方。如果你脚不够长，像我只有35码嘛，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做很高，就三角形啊，是吗？像那些同样的造型的鞋的话，40码肯定比35码就更要高很多，你懂的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几何问题。他们还跟我说，就说哎呀，就怕你不好走。我说哎呀，这宁肯摔倒也不能不踩呀。懂了就好。个子越高跟越高，这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军备战争吧。有些男孩子觉得女星就是穿那种很高的防水台，就像驴蹄像马蹄一样很难看，但是呢他们又会不停的把大家的身高拿来对比。如果说别人穿了那个驴蹄哈，穿了那种特别高防水台，看到很丑但不看到就无所谓的那种鞋，然后大家只照上半身或者遮住了的话，那个穿细跟很性感的高跟鞋的就血亏。所有女明星 不管是上春晚还是去哪里，都穿那种特别特别高的鞋，这就是吃够了亏。要学习。谢谢耀眼的飞机，谢谢是忘却的发财。不好看，但是全都穿啊，没办法。我去那个，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去那个那种奢侈品店，就买那种特别贵的鞋子的，什么什么罗布丁啊、红底鞋啊、什么香奈儿啊、圣罗兰那些。我说你们有没有这种防水弹很厚的鞋？啊，人家一脸鄙视就看我说，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我们这几年不出这种鞋。我说好吧，大家都很高，大家也不上台。军备竞争，真想就是大家一起去吃个日本寿司，什么潮水退去看谁在裸泳。哎，不是吃日本寿司要脱鞋吗？谢谢甘蔗精十小月的两个发财。不过算了，相煎何太急。谢谢村委会的八个发财。谢谢阿炯的飞机，谢谢 Taking Tour 的两个飞机。其实我跟你说哈，那种一般奢侈品店里的衣服都是卖给那些有钱的大小姐们的，他的对象不是针对明星，因为他们衣服虽然很贵，但是很多时候呢就过于日常，就是可以穿着去上班或者去聚会啊什么的。上舞台的话可能显得稍微就是普通了一些，女明星上台那衣服一般都是定做，或者说那种就那种高级定制，就礼服一样的，虽然价格很吓人。礼服都是租的，而且礼服租起来很贵，你知道吗？我今天去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礼服租起来多少钱？他一万以下是不租的，他直接卖，租起来没意思，不接这种小生意。一万以下的礼服我们只卖不租，一万以上的礼服呢，租金是卖价的40%这样子，40-50%。然后我一算啊，就很伤感。没想到吧？然后我还问了一个比较傻乎乎的问题，是吗？土包子，我说，哎呀，我要是买了一件衣服，在这里面定做了一件衣服哈，最后我穿了一次，又不可能再穿第二次去上什么节目。我说我可以，你们可以回收吗？就装备回收，像贪玩蓝约一样，是吗？装备回收，让我再回点血，以后再就可持续发展吗？你们反正都你们的衣服也是租给别人的，我就回收一下我的衣服，就像那什么周大福、周生生一样，回收金饰嘛，就也租给下一个有缘人。然后人家说，哦，这个怎么可以呢？就是量身定做的，不行，可能我这身材比较小吧，就定按我的 size 定做的也租给不了别人。但我其实觉得是可行的。礼服穿一次能退，而且理论上是可以退，但你丢得起这个人吗？不应该这样。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退，理论上，但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嘛，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形象啊，对不对？你那个。我们打一个比较夸张的比方啊，你参加一个节目，一般就穿一天两天不得了了，然后在七天无理由退换，哇，你穿那个衣服被所有人拍了，还录像了，就直播了哈，最后说，哎，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点不合适，可以退掉吗？还要不要脸？谢谢阿肯的飞机。哎呦，我看到有个淡薄都不敢念出来，还说可以再改小一点，租给别人。闭上你的嘴巴。 但是我们那时候如果有笔记本的话，还是大部分都买的是像神传这种神舟，不会买苹果。如果班里有人买苹果的话，我们会说我哎呦，这出名了，有钱哦，好有钱的那种。现在大家都用上苹果了，感觉国民收入涨了，翻了好几番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就用红旗和那个什么神舟，还有些用戴尔都比较高端了，真的，时代云云的。毕竟我3年前读大学嘛，这3年就是祖国发生了巨变啊！谢夕阳莫凡的飞机，谢炎黄的2个飞机和发张卡。确实就是，我现在又提供大家一个思路哈，谢谢烟花宝宝的2个飞机和好多张发卡啊，好多张卡，那个，大家一个思路。有些同学我知道在看我直播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读大学的高中生或者初中生，谢谢 Mr. 猪的飞机，猪猪好久不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报考一些对电脑要求很高的专业，比方说建筑学，或者说一些什么，图像处理啊，室内设计啊，或者说，还有些什么，觉得对电脑要求很高的，配置要求很高的，不然的话，你以后，是吧，寸步难行啊，网络时代啊，但也是为了你好好学习了，真的。孤独时代小卤蛋的2个发财，我知道大家很多还是，既然大家都在斗鱼平台相遇了，就别自欺欺人了。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爱玩游戏的。你想骗家长说我买一个 PS4 是用来学习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你用他的指纹付了款。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像你买个 PS4 啊，或者是 Xbox 用来说爸爸，我想用来学习，是不真的是不可能的。还遇见发发的飞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视频通关的观众嘛，现在泪中的狗的飞机。但是你叫爸爸妈妈给你配一台好的电脑，说用于学习的话，还是。可操作性很强，真的。现在泪中的狗的飞机，我跟你说，我当年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是初中中学嘛，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当时配的很贵，1万块钱的。我当时说我要好好学习，我因为我很爱画画，我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现在天津小爱的飞机，我还哄着我妈去买了一个打印机，但实际上那个根本就不相关嘛。如果我爱画画，应该买手写板，但那时候手写板还没有，就绘图板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发扬光大，没得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打印机，把我画的画打出来。后来那个打印机好像一直吃灰，吃了5、6年吧，最后用不了了。我还我妈为了让我学习，还去。花钱买了一个正版软件，就是那种有课程的，教你数理化、语文、英语那种一节一节的课，就是你在那里面就看课程，然后学习，点你想要的答案那种正版软件，很贵的，就那时候啊几百块钱，还是上千我忘了。我妈觉得对我学习有帮助。我妈其实很省的，但是在我学习方面，她觉得，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我女儿也，我必先苦其心志，供她读书，这样，就在这方面就很舍得。我妈平时有时候空调车都不舍得坐，那时候就是重庆夏天非常热，40度起，但官方报38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妈平时坐公交车，有时候就是坐那种不开空调的，是1块钱；开空调的1块5，她舍不得坐1块5的车，然后给我买1万多块钱的电脑，就虽然我对她 就很多地方不满，但是这方面还是没得说嘛，王总。谢喵喵喵指挥喵汪汪汪的飞机。然后那时候他花很多钱给我买那个教育软件，帮助我学习。但是 somehow 是吧？我在里面，我在那个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网，我妈觉得网络是万恶之源 ，which is true。没给我签网，然后我就在家里打大菠萝和星际争霸，他以为没有网我就可以好好学习，他错了。我还打了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还打《生化危机》之类的。我妈有点单纯嘛，她觉得没有网络就一切就安全了。但是我有光驱啊，什么我还玩了什么，我还玩了什么那个什么绝代双骄啊，什么神雕侠侣之类的，金庸群侠传。总是说就是办法比政策多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道高一尺魔高不对对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差点说错。而且我还谢背锅狂猫兔子的飞机，而且我还在那个教育软件里面发现了一个游戏选项。就很神奇，就他在数理化英语那种所有的那个就是科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选项，就是休闲时光那种，点进去他给你讲点笑话呀，有点小游戏，就打打扑克牌什么的，也玩得很开心。不是贪吃蛇，什么表面数理化。可能我不打这些游戏，我就可能现在已经是博士了吧。但是此生无悔嘛，入斗鱼。我妈不知道，其实我妈真不知道。我妈知道，但是不知道的那么不知道有那么夸张。她觉得我就是还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孩子，但实际上，哎，我以前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以前那个电脑很发热，现在也是发热。以前不是液晶屏。我因为我买电脑比较早，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买电脑比较早。以前那个 CRT， 哇，那个显示器发热很严重，开机一个小时，它要热三个小时那种感觉，而且还发光很亮。我跟我爸妈是不同的卧室嘛，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应该的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我白天肯定不能玩，我就晚上玩。他们，睡着了我玩，然后那个显示器非常亮。我就用那个被子把我和显示器还有我的座位整个笼罩住，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这边在玩电脑。但是这样很难受，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然后再继续玩。就我妈为了就是关心我的安全，不许我关门，他们也不关门。就是晚上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还互相有个噪音嘛。但我就只好用被子怎么笼罩住，怎么笼罩住，很热很热，又很闷，很难受的。每过一阵子就，再继续玩儿，真的。不让关门。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冬天不用开暖气。我们这魔法地区开什么暖气？我重庆暖气不存在的。而且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耳机，她在很多地方听说耳机对耳朵不好，就听耳机听多了的话就会聋，可能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听太高音量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就是给我用的那个用的喇叭，就那种音箱。然后我玩了很久很久的无声游戏，因为半夜你把光控制住了，你那个声音你有一点点声音都会很响，凌晨三点半那种，对吧？我又不敢开那个声音，我就玩那种无声游戏，像一个失聪的人一样。感觉也少了很多乐趣哈、哦。谢谢，看一下鱼吧最后的飞机。 就不要插队嘛，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等一下等一下，也舌尖上的浪人的十张发财，如果我现在看了一下鱼吧最后的，马上就会有超火来说看，麻烦看一下第2888楼是吗？你不看我就自杀那种，就像我们班长一样，很幼稚。你我不能开这个先例。还有些人说键盘不会发出声音吗？我又不是玩劲舞团，我们那些游戏就点点鼠标就好了，一般来说就点鼠标为主，然后 WASD 能有多大声音？哪像你们像玩劲舞团啪啪啪啪啪，那怎么行？我们就玩一些那个 RPG， 点点技能差不多了，而又不 PK， 我们就打打玩。而且就算有耳机你不敢戴的，你知道吗？耳机戴上了之后你觉得听音乐很爽，但你听不到就没有人把风了。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你在作案的时候你如果戴上了耳机又没有助手在旁边把风的话就很危险。如果因为中年人嘛，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晚婚晚育，响应国家号召，他们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哇，死定了，真的。那时候还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带一边，哎呀，带一边很难受的。我觉得两边耳朵戴上去是一种享受，戴一边是一种折磨。以前我知道你们那些嘛那些臭不要脸的学生时代玩早恋的人是吧，很喜欢啊，两个小情侣啊，一人戴一边听歌，很甜蜜。那时候什么索尼还出了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可以有两个插孔啊，就是让两个人可以同时插入耳塞同时听，但是我一看就没意义，我好酸那种。我知道你们那个，我就觉得这对音乐的一种不尊重，真的听着真的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不认可。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谢谢济公的火箭。戴一边真的听着不舒服。应该有那个有同学有这个印象吧，就是曾经索尼出过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就是可以同时双通道嘛，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双通道可以同时插入两个耳塞，然后两边就两个情侣，那个广告图也是两个情侣在这里。我们其实心中的那个心中的台词都是滚蛋啊。